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先来看我们的图画，我们的美术。画家用一个最简单的三原色，红蓝黄的三原色，但是却经过他自己匠心独具的处理，他可以画出像米开朗基罗或者是达文奇或者是拉斐尔这种漂亮能够让人叹为观止的图画，都是把无序变成有序。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家庭。昨天晚上跟今天讲到说小孩子会撒谎，小孩子从小你教他要教他好好做这个就做坏事情等等。可是你们发觉我们的教导是把一个明智未开或是这个非常懵懂的一个小朋友，他脑海里面一片混乱，把他的混乱把他逐渐带到一个有序生命的发展。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现在所有人类的心智的活动，特别讲到文化的活动，从 agriculture 的真正的农业变成我们在文学艺术文字音乐各方面的所谓这些的文化，它都是属于创造的一部分。包括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去上班，老板给你个 project right， 我们做一个特别研究计划，这个 project 怎么样，非常的糟糕，但是在你的手里面把它处理好，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混沌的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数据当中，你却能够加以分析，你能够做出一个策略，然后你把它加以管理，这就变成我们商业上的 MBA right， 他们在管理我们的 portfolio，他们在看见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数据加以评估，然后来告诉我们应该在这里投资，应该在这里投资。所以再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观会不断地去影响我们对这个宇宙我们的看法，我们生命的看法。卡朗这个宇宙的这个论点呢，就是回教徒他们最早伊斯兰，就跟你讲穆斯林他们在第七世纪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他们的认为哈，宇宙就用二分法的方式，有没有起源，有起源，是造成是自己自发的还是不是自发的，是这个不是，我不是自发，是引诱导出来的，被诱导的这个去诱导的这个人，他是具没有人的神性，或者是具有位格还是没具有位格。所以你看见在这点上面我们跟回教徒或跟穆斯林我们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我们相信宇宙是有个起源的，而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一个有位格的上帝的创造。那我们现在用在这样的世界观我们来看，这个是经常大概被人家所遗忘的，其实非常重要的比利时的一位神父。这个比利时神父他不只是一个神父而已，他是一个数学家，他也是个天文物理学家，他到剑桥大学去念研究所，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去念博士。他把爱因斯坦在1919年所发展出来的广义相对论，他开始做研究以后，他开始预测其实这个宇宙是一个膨胀的宇宙。这件事情让爱因斯坦非常的这个头痛，因为爱因斯坦他相信是一个静止型的宇宙， Carl Sagan 一样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宇宙，所以在他的广义相对论里面他必须要加重一个反膨胀的一个所谓的宇宙常数。但是这个恶极的苏联的这个天文物理学家叫做 George Gamow， 他开始计算，他发觉在宇宙当中最常出现量最大的这个分子或者是物质就是氢气跟氦气，所以他做了这个数学上的推理以后，他的数学推理是说他相信在开始如果宇宙的膨胀的这个模型是正确的话，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高温巨大的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singularity 奇异点才开始扩散出来的。所以 这个 singularity 的奇异点这个名词的观念被建造出来了。但是真正的实验的数据呢，是1929年 Erwin Hubble，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哈勃望远镜的这个纪念他的，他在 Mount Wilson 这个山上的天文观测台里面，他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他把它称为红移现象。就是最简单的讲，远离我们的星球，它是越走越远，它远离的时候，它所放出来的光线朝红光长波长的方向去移动。很简单，你可以看见我这个下面简单的三个图。如果这个东西，这个两个物体，观察者跟我们的银河系，它是静止不动的话，的波长是一样，这个银河所放出来的波长是一样的。但如果第二点，如果这个银河系或这个另外一个星系，它在远离我们，对我们观察来讲远离我们，它所放出来的波长变成长了以后，因为我们的光学上面红橙黄绿蓝靛紫，红光是长波长，紫光是短波长，所以为什么紫外线能量很高会让你晒伤，红外线是比较长的波长。那如果这个星球是朝我移动的话，这个波长会变得越来越短。可是 Erwin Hubble 他所观察到的是星系都是朝红光的地方去移动，就是它放出来的光线。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是，我现在这个地方观察，我发觉所有的星星系，我的星系都朝我的方向离开。这个是一个无神论者 Verhoeve， 他就说他还不相信，他说那这个就跟那是一个大爆炸一样，他是开玩笑的 sarcastically 说，结果这个字眼就被保留下来了，他认为这个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回到 George Lemaître 前面讲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父，他认为如果这个是一个这个膨胀的宇宙，它在膨胀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痕迹会在宇宙当中留下这种残留的讯号。那么在60年代的中期，贝尔实验室的两个人，一个叫做Arnold Pansia， 一个叫做Woodrow Wilson， 他们在贝尔实验室设立这个仪器，开始来搜寻宇宙当中这个讯号的时候，他们发觉不断的在四面各方找到很多很多的杂讯。那么这个杂讯他们以为是仪器坏掉了，他们重新校正发觉还是得到同样的这个结果，然后他就送给了这个 George Gamow， 刚刚讲过前面 Singularity 这个，他说你们很可能已经找到了 George Lemaître 他所提到的在自然界里，在整个宇宙里面所存留的最后的那个痕迹，英文叫做 CMBR， 就是整个宇宙里面的微波所留下来的这种背景讯息，背景的辐射。因着这样子，这两位得了诺贝尔奖，他开始第一次的提供了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现在我先拉回到我们的宗教的，我说基督教的世界观里面。当我读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开始思想说，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承受的这个苦，所承受的一个罪，好像也是一个 singularity。我刚刚讲过，宇宙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起源，开始不断的膨胀，是从一个开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上帝父神所发出的呼喊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所承担的是以前现在未来所有人类的罪，全部都要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可以取代我们全部罪性的一个所谓的代罪羔羊。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好像成为一个我们罪的一个奇异点。所有的罪全部压缩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借着他的死将罪加以埋葬，来战胜了整个罪，他的所带来的后果。我想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来在各位把它带回到我的科学观跟圣经观里面的一个结合。我刚提过，前面昨天下午跟你们分享过 Ian Barber， 他在他的书里面，当这个宗教遇见科学的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四个宗教跟科学之间的关系，第四个关系叫做整合。那我也跟你讲过，昨天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我大学是个农夫，我学的是园艺。什么园艺呢？园艺就是搞这种拈花惹草的事情。 就大学里面我种了很多很多的花，当时我最喜欢的一种就是这个矮牵牛 Petunia。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瓣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然后我们在做学的育种的时候就非常的 fascinating， 就是哇，这个花瓣怎么这么多这种七彩缤纷的颜色。所以那时候大学不信主嘛，就是天天就在泡在这个植物生理学实验室里面，就在研究这样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很有兴趣。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开始进到微生物界，我到康奈大学念微生物，到加州博士后做病毒，然后在维吉尼亚大学开始教细胞生物学等等等，然后进入到这个这个所谓的免疫的领域里面，所以我就离开植物界就越来越远了。可是有一天我在查文献的时候，我在查我这个艾滋病病毒这相关的文献的时候，突然我打 keyword 的时候爆出来一篇是植物界的东西。我就想奇怪，这个我在研究病毒，怎么会有一篇有相关于植物的报道？我就把它拿出来看，哇，不得了！这个哈，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跟这个老朋友好几年没有见面，然后里面的文字内容叙述是我当年最熟悉不过的，就一页而已。日本人他们在做这个在做育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这些花的颜色它的变化，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机制，非常的美。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就是我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心里好高兴啊！我就跟各位分享它是怎么的漂亮法。第一个，这个颜色，万紫千红的颜色，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叫做花青素，听过没有 ？Anthocyanin。你如果你现在注重养生的时候，要多吃蓝莓，有没有？多吃黑莓，多吃这个深绿色的蔬菜，是什么？因为 Anthocyanin 抗氧化，这个结构放在上面，这个一些乌龟的结构，你们就看一看，不用太强记，只要记得这个蓝色跟这个粉红色这个地方，蓝色呢 pH 5.5 是比较偏一点点碱性，还是酸性，那 pH 5是更酸。为什么？因为氢离子 proton 它加进去以后，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这个颜色会变得比较红一点；如果这个碱性稍微多一点呢，它就会变得稍微比较偏蓝、偏紫一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花青素啊，它的颜色、它的成分大概是固定的，它是外面这个酸碱值的变化以后，对这个花瓣产生了改变。懂我的意思吗 ？OK， 开始上课了，很久没有上课，现在开始手痒了。这个是植物，在植物里面你做个电子显微镜切片的话，这边有 vacuole chloroplast cell wall 这些东西， chloroplast 就是绿线体，不是这个已经忘掉这个单词。 vacuole 我知道叫液泡，你看不见，所以我必须要弄个蓝圈圈把你放出来。什么是液泡呢？液泡啊，最简单的讲法，它就是一个醋坛子，它里头装的就是氢离子，就是酸性，酸得不得了。那么这个花青素在哪里呢？花青素在外面，所以平常这花青素跟这个液泡里面的成分是分开的。那现在问一个问题，那这花青素怎么变蓝，怎么变红呢？或是怎么会这个万紫千红的颜色呢？原来这个液泡的上面还大有所谓这个门路，这是液泡，这个刚刚蓝色地方最中间的地方，氢离子。这个液泡的表面，它不是一个球而已，这个液泡上面呢有好多的水龙头，好多的水龙头。那其中一个呢叫做 VATPase， 就应该想成就是一个 transporter， 它是负责氢离子进和出的交换，它的这个管制，就是水龙头开大一点，氢离子出去一些；水龙头小一点，氢离子少来一点点。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个东西啊，好漂亮。我把现在当然这个 crystal structure 已经可以定出来了。我把这个氢离子这个 VATPS， 你看这个，它这个下头靠紫色的部分像什么呢？像个马达的转轴，是一个马达的转轴。它转一圈呢，就打开一次让氢离子进来。它转得越快，氢离子进来越多；它转得慢一点，它就让这个氢离子这个洞啊，就速度就慢，就调控了液泡里面的酸碱的浓度。那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外面的花青素呢就跟着变颜色了。懂我的意思吗？那我刚讲过那个日本人做的呢，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液泡里面的这个上面这个 VATPS， 它这个很漂亮的架构出现了不同的突变，不同的变种，所以才产生了什么呢？ 产生了它的这种结构上的异常以后，让它释放氢离子或是让氢离子打进来打出去的这个 pump， 像这个 pump 的这种这个动作呢就变低了。所以这黄色是代表氢离子 proton， 一个是在液泡的外面，一个在液泡的里面。所以上面是液泡，外面是花青素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架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结构。现在我把它拉到我最喜欢的 Petunia 上面，这上面有成千上亿的 vacuole， 上面有成千上亿的这个小小的 VATPS， 每一个人他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不同小小的开关，它来决定它那个细胞在那个时候花青素它所要呈现的颜色，粉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还有点状的，非常非常的精妙的一个结构。后来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读完那篇文章后再回去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要为衣裳忧虑呢？你为什么要有没有告诉我们看天上的飞鸟，看地上的野花，有没有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他说讲到花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衣裳忧虑呢？看看野地的百合花，它怎么长起来，不劳苦不纺线。后面这句话他说，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他说野地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弃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这个时候，这样的装饰这句话对我来讲就已经不是颜色的问题了。这样的装饰的里面是说，这里面花青素它颜色变化的机制是因为上帝他精心的杰作，他调控了不同的这种水龙头的大小，好叫我们这群人能够欣赏到这些赏心悦目，在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的这样的漂亮的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不会小看任何一朵花，轻看它，其实那真是上帝给它的装扮。这个装扮远远远远超过所罗门王他所能够编织出来那种金缕衣的漂亮的衣服，因为上帝为了我们这群人眼目的享受，他可以花这么精细的东西去设计在 vacuum 里面一个小水龙头，然后弄一个像个 pump 的东西，就为了让我们看见红色、绿色、黄色这种换幔子牵红的这种东西吗？你必须要感谢上帝，上帝对我们这些人照顾的无微不至。这些花的东西你说有没有花？有花看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No， 这些大自然的美景，特别在植物界里面所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万紫千红的，这真的是让我想到说，天哪，我何德何能，你神你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在植物界帮我做这样的一个机构。你不要讲在我的生物界里面，我自己现在当年在所做的这个实验里面，我看见的那更是更加的精妙跟让人叹为观止。也就是说，我一个科学家，我每天进到实验室里面，我在所遇见的所就是在宝山里面所看见的那种知识，是这位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隐藏这个知识，让我们人能够开始去偷窥看一点点他所创造里面的智慧。而我何德何能，我却把他高举成为我看我人多了不起。所以当年杨振宁讲过一句话，我们人的本事大极了，你们听过这句话？可是犹太人有个谚语，他说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开始笑了。每当我们这个小脑袋在动，在想上帝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开始笑。就像昨天刘总老讲的，这个有限跟无限，我们这种小脑袋要真能够把上帝给搞出来的话，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所以最后我跟各位分享，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座右铭。我不只相信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大自然的创造，他的这本书跟我们圣经所有的这本书，这两本书来自同一个作者。更重要的是，神学的推演跟科学的推演，他们必须能够同时到达真理的山峰的顶点。所以我用 Robert Jastrow， 这是 NASA 的一个太空的发展的科技的一个计划的主持人，他所讲的一句名言，他说呢，他说对凭借笃敬理性这样子活的科学家，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个噩梦。 他攀登无知的山峦即将攻顶，当他翻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发觉有一群神学家在那里欢迎他们，他们在那里恭候达数世纪之久。回到哈佛大学的校徽，上帝绝对的真理，他至高无上的属灵的带领，他在引导我们人类理性悟性的发展。我们人必须要非常谦卑地认识到我们理性科学，特别是科学主义的有限跟科学主义的不当。我们要带着谦卑的心来慢慢地在上帝所给我们，让我们容许知道，让我们能够学习去开发去探索的领域里面，我们尽心竭力地去发掘出上帝的伟大，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是关乎上帝隐耶和华隐秘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知道的，我们要存着信心。我刚讲过这个信仰系统，我要存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这位全能的上帝。如果这个全能的上帝他能够把这朵花照成这个样子，我们这群人不是在他面前更宝贵吗？而宝贵到一个什么地步？宝贵到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而死。这个恩典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难怪我们说它是一个奇异恩典。所以现在回到总结，我们对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思想。彼得告诉我们要当存敬畏的心，对不起，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当人家问我们心中盼望缘由的时候，我们在福音，我们不是跟人家去辩解去辩论，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在关心我刚刚讲的一大堆知识，科学上的知识来累积，或弄一些神学上的专有名词，这种 intellectual curiosity， 这个不是上帝对我们最的一个终极的关怀，这也不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一个最高的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一群圣经读出来以后，我们读了听了成为一条听到经，然后嘴巴讲一大堆属灵的黑话，一种属灵的八股文，然后我们祷告，我们讲来讲去空泛，非常苍白，我们更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而是我们的真理，像 John Stott 讲的，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我们如何把它产生高度的关联性，而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以一个时代性的阐述，这个福音的真理，成为一个扎心的信息，不断地冲撞我们每一个福音的朋友，让他们的坚固堡垒被摧毁，将人心夺回归向基督。我们传扬福音是借着各样的智慧，借着神在我们运行当中的大能大力，我们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的知识，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以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自的作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是，我们要指出来他们世界观的破绽，我们不是攻击他，我们要指出他这个你这个逻辑或者这个思想系统的破绽，所以你看见你这样活出来生命的意义，你所带出来的都是假的盼望。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吴弟兄提到的，你用赚钱为目的，或者是用物质享受为目的，这种生活的原则并不能够成为你一个心目当中的安身立命的信仰。更重要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到，今天我们也听见了，好像我们做基督徒，特别在北美华人这种精英型的教会里面，好像我们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撒路。我们有两个最好的世界，不需要享受不要担心北京的雾霾，我们在这边可以吃好的中国食物。那刚刚吴弟兄也讲了，一班飞机早上打电话，下午就到家了。有时候我太太说，我为什么不搬到西岸去？我们中国人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不断地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我们采取了一种乐生主义，一种贪生怕死，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可是唱歌的时候一面唱这是天赋世界，下一首歌告诉我们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就在这两种张力当中，我们说我们到底活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上帝福音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盼望要建立在一个真实的信仰基础上，要不然我们所传出的福音啊，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看起来最多是一种成功神学。如果你这样活一种成功神学的话， 我给你建议是啊，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并不是解决人类这种贪生怕死最好的一种信仰系统。你要国泰民安，这种风调雨顺，我的建议是你去拜黄大仙或是土地公，他可能还更有效。基督教信仰它不只是仅仅要我们完成我们在地上的这种救赎的问题，它要的是一个全人的恢复，一个完全的 restoration。 在上帝的新天新地的国度当中，它要我们关心的不只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这种稍纵即逝的短暂的乐趣，更重要的是今天早上诗篇十六篇所讲到那种永远的喜乐，一种满足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假的信仰系统，一个破碎的世界观，你需要花时间在上面帮他们装修门面做室内装潢吗？你不需要的。你要先把它摧毁拆建，然后把我们的信仰系统，把我们的信仰的基石建立在这个被匠人所砌的房角石耶稣基督的身上，房角的第一块石头。所以最后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做一个鼓励，做一个提醒，我们做一个彼此的激励。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多元文化的世界观当中，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如何向我们的福音朋友们，向这个世界来做见证？我们要回想，我们来思想下面几个问题，希望特别是福音朋友们，我给你们这样子好好的挑战，主内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做一个回答。第一个，哪一种世界观为人类的尊严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第二个，哪一种世界观可以给人带来一个最健康最永恒的意义和目的？第三个，哪一种世界观给人的终极的命运带来一个完整的答案跟确据，一个有希望有根有基的确据？第四个，哪一种世界观不只是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在天上可以与神相约，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文化使命可以给我们一个动力去爱神去爱人？我们不断的回想，不断的思想，我想宗教、哲学、科学、神学这一系列的架构当中，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上帝给我们这群理性，给我们这样能力去思考，我们要不断的去慎思明辨，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的是什么，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而活证深深的见证出来这位永恒上帝，这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所活出来的这种谦卑柔和的生命形态。所以基督的信仰它不只是一个圣经当中的真理，不只是一个个人的属灵的经验，也不是一个外在的敬虔的行为，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世界观，有圣经所引导的价值观，是一种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实践耶稣基督命令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出这个有基督见证的一个教会，而在这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我们真正成为上帝一群光明而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主自己真的成为我们属天生命当中的动力，仰望耶稣基督，不看看我们自己一点点人类小脑袋所能够想出来的问题，我们言语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在我们所能够领受到的观点当中来尝试来描述这位伟大的上帝。但是主，你爱了我们，你先爱了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先拣选了我们。而且我知道在营会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们，他们也是主你自己所亲自拣选的。主，如果你许可，你今天施怜悯在这些弟兄，在这些所谓未来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让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呼召能够牵动，能够打动，能够摧毁他们心中现在所有的坚固的营垒。或许他们现在已经在冰消瓦解，冰败如山倒，就差临门一脚，就求主 今天晚上你圣灵的感动在会场当中自由的运行，来催逼，来督促，让每一位听见上帝话语的人，他对你的呼召产生一个信心而又顺服的回应。孩子将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